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有一个基督徒的盼望，基督再来给我们带来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赏赐，基督再来也是我们人生，特别是信主复活的一个机会。基督再来在什么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有很多的记载，但是呢，确定的时候日期却是在神的手中。那今天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第十三章。马可福音第十三章是讲到末世的现象。末世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再来以前的一切的景况，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事情，耶稣再来以后在地上所有的现象。那今天这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二十四节到三十七节，这边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三方面。第一方面是讲到耶稣再来的一些现象，第二耶稣再来的征兆，第三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那我们先看第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那这里讲到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一些的现象。那什么样的现象呢？第二十四节说在那些日子，就是在灾难以后，灾难以后。那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到地上耶稣再来的时候，我现在补充一下，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我们上一个礼拜讲七十个七，那在这个最后一个七跟六十二个七的中间有一个空档。那这个空档多少年我们不知道，一般人说这是教会时期。当教会时期结束的时候，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是显现在空中。那在显现在空中的时候，地上有一个事情发生，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我们死人要复活，睡了的人要复活，然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就要跟与主相遇在空中。那死人复活跟我们活着的人一起被提到空中，在空中与主相遇。那这个我们以前也提过，就是说在耶稣基督第二次要降临的时候是两个步骤，这两个时段是经过七年。那第一个是在空中显现，他显现的时候死人信主的人要复活。那有人说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怎么办？那有人说活着的人就改变以后就被提到空中。那也有人说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在他来的那一刹那，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死然后再活。那这个是根据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一个死。所以当耶稣基督，比如说耶稣基督现在来的话，那我们这些活着的基督徒怎么办？有人说我们先死， 因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那有人说不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照着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说，我们在杀死之前我们都要改变，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要变成不死，是个改变。然后就被提到空中，然后地上有七年的大灾难。当这个大灾难结束的时候，耶稣就从空中降临到地上，然后地上开始一千年。那这个地方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这讲到宇宙天体。那宇宙天体有一个大的改变，那有人说这个是世界末日，那这个火要把这个世界全部消灭，然后有新天新地出来。那这个是在那这个末日有一段的时间，也是在那这种整个的世界大的改变，这个宇宙要这个世界要毁灭的时候，是在最后这个千禧年以后大审判的时候才有这样的现象。那这个是一个将来的事情，那我们圣经学者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有人说这个只是一个，就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会呈现一个非常的恐怖的现象，不一定说太阳月亮都变了都没有了。那也有人说真的到那个时候会有月亮太阳不放光，月亮也没有光，就是整个宇宙天体有一个大的改变。那我们今天来讲将来，当然我们从各方面可以来推测，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有一个很肯定的说法说到底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当那个时候那个大日来临的时候，是世界上是会有很大的变动。那这个变动呢，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约珥书里面也有这样的记载。约珥书第二章第十节说，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三十一节说，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那就是说在预言当中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是会有一些很奇异的现象。那也知道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是基督降临的时候，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情况。第二呢，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要差遣他的天使在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那这个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一个现象。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但是以色列人在历史上是没有顺从上帝的吩咐，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他们就去开始学着外邦人学习，就是跟外邦人一样来拜偶像。所以上帝给他们许多悔改的机会，但是他们没有好好的用这些机会来专一的敬拜神，结果他们这个以色列民就被分散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那历史上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世界各国，来连我们中国也有犹太人，那在西方更不用说，在苏联在德国在法国世界各个地方都有以色列人。那这也是圣经里面的预言，说当他们不遵守不敬耶和华为神的时候，他们要被赶散在天下万国飘来飘去。但是上帝也应许说要把他们再招聚回来。那在历史上很多人这个是不可能的，犹太人分散在天下万国怎么会招聚起来？那以色列复国也是不可能的。很多人在1948年以前，圣经学者有些相信圣经的人说以色列会复国，但是怎么可能呢？我们感谢神，那以色列是在1948年5月14号复国，重新建立国家，就是今天我们在地图上在地中海的边上所看见的这个好像这个三角，这个尖尖的三角形，这个国家。 可以说是弹丸之地，但是震动影响世界，所有世界的所有的战争的焦点都是在以色列。我们知道将来，现在我们是耶稣基督现在还没有来，那基督来的时候，这个焦点的战争是在这里。那今天这个美国跟这个联合国刚刚通过了这个议案，就是要这个伊拉克完全武装解除。但是如果这个撒旦在不听话的话，不照做的话，那布希总统就要说这个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我们看新闻的时候都很紧张，所以现在战争危在旦夕，什么时候开始？那有人就紧张说，这个战争开始是不是核子战争？是不是到世界末日？那照我的推测呢，我不是预言家了。根据这个现在的情况，那美国暂时不会用核子弹，所以呢世界不会到末日。但是这个战争呢，中东的战争呢，一直是历史的焦点，也是很多预言的焦点。那以色列国复国这件事情呢，是今天在我们面前写的一般事实。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在圣经里面讲预言的时候，有近的预言，有远的预言。那近的预言就是说，以色列这句话说，神要把他们从四方，从地极到天边，把他们召聚过来。那第一次的召聚在1948年成立了以色列国。但是呢，今天在海外的以色列人，比在以色列国的以色列人还要多。就像在美国的以色列人好像也比以色列国的犹太人多。那但是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这一句话呢就要应验，就是说天下万国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回归故土。那这是上帝的应许。那这个应许在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如果有近的应验，可以有这个可能的话，那我们可以凭着信心说，到将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哪一天来我不知道，他来的时候这个事情也会应验，会发生。因为圣经里面的话每一句都应验，已经应验的我们知道，那将来要应验，如果已经应验的是照着圣经的话说的，那将来要应验的，我们现在是凭着信心来相信这个会应验。然后第三个这个现象就是说，人子要降临，主耶稣基督啊，第26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大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那这里讲到耶稣基督降临呢，是他们，也就是说人们都可以看见，那我们也可以看见，连刺他的人、扎他的人、枪杀他的人也会看见。所以耶稣基督降临是一个普世的现象，是全世界的现象，从地的这边到地的那边啊，这是什么样的方法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人很聪明，科学告诉我们地球是圆的，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在下面的话，那耶稣在，就是我们在北半球，那耶稣是从南半球出现的话，那看不看得见呢？对不对？所以那我们现在可以用我们的人的想法来说，但是神有他的奇妙的作为。所以这个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所有的人都可以看见。那这里告诉我说，他大有能力，大有荣耀，属天的荣耀。那这个荣耀我们也不能够描写，我也不知道，但是圣经说大有荣耀大有能力的驾云降临。那圣经里面屡次讲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是驾云降临。那这个驾云降临呢也有不同的说法，那就是说耶稣来的时候是这个 cloud， 这个云是什么东西呢？云好像也是群，就是说他来的时候是一大群的，可能很多很多人的复活的人跟着他一起降临。那也有说他是坐在云台的上面。 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就是说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荣耀大能，是震动世界，人人都可以知道的一个现象。那我想在这个想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我们信主的人的最大的盼望。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想这个问题啊？有人常说，你最近有没有讲耶稣再来啊？因为耶稣再来是我们信主的人的希望，是我们重要的课题。我没有天天讲耶稣再来，但是呢，我们生命中，我们生活中是要有这个盼望，我们是盼望着耶稣基督再来。然后我也知道有些人盼望耶稣基督再来，是希望耶稣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太苦了，我们今天的环境太恶劣了。啊，有一个妻子说，啊，我真希望耶稣基督早点来，那就解决我的婚姻问题。那我们不是盼望耶稣来解决我们的婚姻问题，我们这种的盼望不是要解除难处的盼望，而是一种爱慕，一种渴慕。就像我们亲爱的人到远方去，哦，我记得以前，我们60年代、70年代的留学生到美国来留学的时候，好像是这个一去不回头了，好像是就是有人说破釜沉舟了，因为那个时候的环境啊，我们经济也不够啊，这个距离又远，所以就是说送行的时候好像是正是送别了，就不知道哪一天会见面，所以那种悲哀、那种难过、那种伤心是非常的深的，深的一种感情。那我们就希望说哪一天他会回来，哪一天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的丈夫、你的父母会带回来，我们就有那种的盼望，那种盼望是说想要再见他的面的那种盼望。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对主耶稣基督带来的。当我们像我们留学生到国外来留学回去的时候，是叫什么？叫做衣锦荣归，是还是什么？要功成名就。如果你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话，别回来见我老娘的面啊！所以我一定要回来的时候，你看我回来拿着我金钥匙，什么这个博士文凭来见我的父老，所以要有光彩的。啊，当然我们对主耶稣的期望不是主耶稣对我们的，但是我们。对我们做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得荣耀的时候。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是驾云降临，是大有能力、大有荣耀，而我们在他的荣耀里、在他的能力里、在他的这个光彩里面有份。那这是我们基督徒在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也是我们天天都要想啊，都要想。Perhaps today， 也许今天，也许今天，也许今天耶稣会来，但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不说今天，所以说也许今天。那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这些的现象。那现在我们只能推测，我们不知道真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一个实际的情况，但是借着今天所看到的一些现象，也可以来提醒跟坚固我们对神的信心。那28节到31节讲到基督再来的一个征兆，当然我们前面主耶稣也讲到有打仗跟打仗的风声，国与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等等，他说这些都是那个都是征兆，但是末期还没有到。但是耶稣说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快要再来，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快要再来，那就是说第28节这里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 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是主耶稣说的。那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在这里这个马可福音十三章里面，主要的是主耶稣讲的。主耶稣讲到末世的现象，讲到他再来的情况。所以他讲的这些事情呢，都要应验，都要应验，都不能够废去。那这里主耶稣特别讲到说，你们要从无花果树来学个比方。那无花果树呢，是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地很多，就是到处都有无花果树了。那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无花果树呢，通常是在三四月的时候开始长叶子，到六月的时候所有的树叶都长满了，然后呢就会结无花果。但是当这个无花果树开始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什么？就知道夏天近了，知道夏天近。所以当你观察这个宇宙现象的时候，这个自然界的现象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一个季节的转变跟来临。现在树叶子都快掉光了，你知道什么？冬天快来啊！冬天这是不是已经立冬了？冬天还没有立冬啊，冬天快来。下面说什么我没听到？立冬了是不是？还没有啊！谢谢你们讲很多我都听不见。没有关系，就是说看这个自然界的现象是你知道季节的转变。像我们在后花园，每个春天的时候就到后院子去找，特别是那个玉簪呢，那个哈萨玉簪呢，它是冬天的叶子全部都死光了，死光以后呢就地平面了，然后上面有叶子，然后到了春天的时候呢，它会发，如果它是活的话它会发芽，但是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呢，你就会踩到上面，就会把那个嫩芽给它踩扁了。所以呢这几年的春天呢，我们两老呢就去这个后花园呢，就去看这些玉簪，就哈斯塔呢，看它们发芽。师母每次都是看到这边哎一个发芽了，就用一个棍儿把它插在那儿，然后呢你走路就不会碰到。那一看到这个发芽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春天到了。春天到了，树枝都发芽。那以色列国呢，是树枝发嫩的时候知道夏天到。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到一个自然的现象呢，就知道气候的转变，季节的来临。那耶稣说，我来，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说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这些事是哪些事呢？从广义来说，就是从第十三章第四节第四节一直到第二十六节二十五节这一段。那你看到这个世界的局势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有饥荒，有地震有战争。那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也知道人子来的日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看圣经用我们人的计算数字呢，就比较困难。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比如说我上一次前几次就提到，那在世界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史上，这个饥荒在世界各国，印度、中国、日本、苏联这几个国家，饥荒几次大饥荒，有的时候饥荒的时候人口一半都死掉。但是你说耶稣还没有来啊，战争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 人家恐怖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因为这一次就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两次世界大战过去了，耶稣也没来啊，那这些战争什么意思呢？那这个就是我的看法是说，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情都是现象，都是征兆，但是那一天是什么时候，我们不能用我们人的思想来算日子，因为圣经说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他什么时候一日如参千年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千年如一日我们也不知道，所以神计算的日子跟我们人计算的日子的方法是不一样，但是肯定的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第一个世纪，从我们人的计算来说，第一个世纪，我们读保罗书信，在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说，主已经近了，那是已经2000年的事，所以我们计算日子跟神看日子是不一样的。但是当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的态度就是知道主会再来，并且主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但是我们要做准备。那这是下面主耶稣要讲的。那这个这里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这个是非常肯定的一句话。那在这段圣经里面还有几个词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那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也会会有这样的问题哈。在30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这世代是什么时代？什么世代 ？Generation。那如果讲一个 generation 是30年的话，那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这句话怎么解释？耶稣已经去了，耶稣已经受死、埋葬、复活、升天，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有人解释说，这个世代呢是指犹太国，等这个犹太国没了，就成就了，这些事情就有成就。但是这个第二个说法不是很容易被接纳，这个世代呢就是一个 generation。那这个世代可以，我们从读这个预言的时候总是有两层，一层是近的应验，一层是远的应验。那近的应验呢，就是耶稣这个时代，那这个时代可能说耶稣讲到前面的这个耶路撒冷被攻取、圣殿被毁的事情，那这个是在当时的时代已经应验了。那就是耶稣讲完这个话以后，他时代那个时代的还存留的人，有些人已经经历看见这个事情。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些事情，那前面讲的在战争啊，这些饥荒的这许多预言里面的事情呢，是在将来会有一个完全完整的应验。那这些我们解释预言的时候都有这些困难，因为当时所讲的话跟所包含的意义，我们能够理解的用现在来追想跟分析是比较困难。但是一般的预言就是说有一个近的应验，然后有一个远的应验。那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毁呢，这是一个近的，是局部的，那将来呢是一个全部的，那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整个这个影响是整个世界。所以我们从这些事情呢，耶稣说你们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知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知道夏天近了，你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也知道主人子近了，就在门口。然后时间呢，第32节到37节就讲到这个时间，基督再来的时间。基督再来什么时候呢？32节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 啊，说尽了。这个尽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尽了是什么时候呢？下面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所以这里我们有三不知。第一个呢是人不知，没有人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耶稣讲的，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没有人知道人子那个日子是什么时候来。那既然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来，我们为什么要去推测呢？我们为什么要去算日子呢？还有我们为什么要去相信那些胡言乱语呢？为什么我说胡言乱语呢？好像是不礼貌，其实是害人不浅，是胡言乱语。那历史上很多人预言基督什么时候再来，那前两个礼拜已经提过。所以我们就要精明警醒，不要随便听信人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还有一个从台湾来的姓陈的说，耶稣要在哪一年，我忘记哪一年，3月18号要上帝要从电视机里面显现。有没有听过这个？有哈。所以像这些话我们听了，就像你现在听我讲的，笑一笑就是，因为觉得这些都是胡言乱语。但是好可惜的就是说，很多人听了胡言乱语还相信，还跟随，还有些人变卖家产奉献给他们，然后到时候被骗。这个发生在我们这位中国的同胞，在韩国也有，在美国也有，预言这些过去都有这些事情。所以第一个我们知道，人呢，因为人总是喜欢标新立异，自作聪明，人也想高人一等，然后出奇制胜，所以有的时候就胡言主再来的日子。这样的人也为数不少，但是没有一个人，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言中说中了那个日子。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说没有人知道那日子那时辰。既然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会猜得中。这是第一个。第二呢，主耶稣说连天使也不知道。天使不是全知的，天使也不是全能的，他们只知道他们该知道的，也就是说神启示他们多少，他们就可以知道多少。所以耶稣说天使，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还有一个呢，我们会觉得稀奇，主耶稣说子也不知道，意思说他自己也不知道。那这个怎么可能呢？我想耶稣不是客气，耶稣不是客气，这是事实。但是子怎能不知道？子怎能不知道？那我说，这也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子可以不知道。那耶稣基督是神，他应该是无所不知的。但是耶稣基督也是人，那是人呢？他是否在某一些的情况里面，他知道他的限制？耶稣基督做人的时候，他是受一些的限制。那圣经讲说神是无所不在，但是耶稣在肉身的时候，他在加利利就不在这个犹大，在犹大就不在加利利，所以他在做人的时候，他受一些的 限制。那到底是为什么？子也不知道。这里耶稣说的，到底为什么？子也不知道。我们也只能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子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主耶稣说子也不知道。所以人不知道，天使不知道，耶稣也不知道。意思说耶稣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这个是从人的角度上来说。但是我们感谢神，唯有父知道。那唯有父知道，父知道就够了。耶稣说，我来是照着你的旨意行，我的事情都记在经卷上。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顺服的一生，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神说你要降临的时候到了，你去他就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子不知道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也是一个超越我们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子为什么不知道？啊，至少我们知道耶稣不是客气，耶稣不是讲话，耶稣说的是真话。人不知道，天使不知道，子也不知道。那既然都不知道，我们只有一件事情，这一个方法，就是这个像孔老夫子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就是说我们该知道的我们要去知道，我们不该知道的，我们不能知道的，我们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我们不需要去猜。但是有一件事情父知道，父知道就够了。因为就因为啊，那个日子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来到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所以呢，给我们有一个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做准备。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啊，这是在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的时候，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耶稣吩咐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祷告。第二，这里告诉我们啊，第一个是我们不知道，是耶稣要我们警醒祷告。第二呢，他说也是借着一个比方说，正如34节，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他们看门的警醒。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告诉我们，当这个家主，比方说这个家主呢要到外邦去，但是呢把他家里面的事情交给他的工人来管，分配他个人该做的工作。那就是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主耶稣基督把工作交给我们，分派我们个人去当做的工，那我们就要警醒，我们就要殷勤，我们就要做我们该做的工。那我们做工的时候，我们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那第三个，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警醒预备，警醒预备。因为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啊，意思就是说，家主会随时来，或晚上是6点钟到9点钟，或半夜是9点钟到12点钟，或鸡叫是1点钟到3点钟，或早晨是3点钟到6点钟。所以犹太人算时间的方法啊，意思就是12个小时。那这意思是说随时。那既然是随时呢，就要警醒。他说恐怕你们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 那但是刚才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告诉我们，或睡着或醒着都没关系，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那意思说，如果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也可以睡觉。这意思说，不是我们基督徒不睡觉，但是睡觉的时候主耶稣来了，我已经准备好了。就是这个阿摩斯所讲的一句话，既然如此，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神耶稣任何时候来，我们都可以面对他，迎接他，迎接他。那在最后这地方，我们的总结就是，在最后这一段圣经，一年的四次讲到警醒，警醒，警醒。那就是说，在主耶稣基督没有来以前，我们今天还存留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警醒的人。那怎样警醒呢？就是每天做好每天的工作。上帝托付给我们每个人不一样的工作，不管我们是家庭主妇，我们是在外面上班，我们在家里面上班，我们不论是做工程的，做任何的事情，上帝交托给我们的事情，我们要每天尽我们的责任，把每天的工作做好。第二，神在我们等候主的时候，我们警醒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那在马太福音里面也告诉我们，这个主人来的时候要看我们是不是忠心。那我们如果是做了第一个，每天做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是一个忠心的，那是神交托给我们的做管家的责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才干，我们的钱财，我们的儿女，我们所有的，我们是不是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要跟我们算账，我们能不能够交账？第三，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上一个礼拜天在华盛顿，有人在那里示威，他们要一个没有神的美国 ，Godless America。那也有人反示威，就是要 God bless America。我们说美国当初是那些清教徒为了信仰自由，穿山越岭、穿洋大海来到美洲大陆，是为了信仰。那些人是留下了美好的信仰见证，但是经过两个世纪的改变，人心向背，今天这一块土地上有人起来呼喊要一个没有神的美国。因此有神的人，他们要 Godless， 我们需要过一个 Godly， 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让人还可以看见神在美国掌权，神要救这个当年以信仰为目标的先祖，他们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建立在神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现今的这个时代里面，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敬重神，敬畏神，爱神。当然在这一切里面，我们要预备迎接我们的神。两种方法，一种是主耶稣来，一种是我们去。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去。911的时候，有人跟妻子跟丈夫说再见，就再没有回来。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去，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所以我们要预备迎接我们的神。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虽然不知道将来如何，但我们知道 我们信靠你的人在基督里有盼望。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被接到荣耀，与你永远同在。求主今天让我们在存留在世上，叫我们晓得怎么样来度日，以致我们的生活能够满了你的慈爱跟恩典，也让我们在世界上做光做盐，做盐使这黑暗的世界得见真光，来归向永圣的神。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